啊，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神的话语。那今天，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看一出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好，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诵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圣经教导我们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感谢主，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蒙你所爱的这一群再次聚集到你的圣山之上。主，我们在你圣山上的时候，我们求你降下天上的属灵的马拿来喂养我们，来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灵里面能够被你滋润，能够被你所喂养。我们也特别的为着今天我们的崇拜在你面前来祷告，求主的灵在我们整个的会场当中来执政，来掌完权。求主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如此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到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很熟悉。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一年以来，我们曼海姆华人基督团契每个周五的晚上，我们都在查考罗马书，对不对？都一直在查考罗马书。哎，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是我们两个礼拜以前刚刚在查考到的经文，刚刚在查考到的经文。可以说罗马书十二章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分界线，一个分水岭。罗马书一到十一章里面，保罗描述到一个被神定罪的人，他们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他们落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审判，他们的结局就是该死该沉沦。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耶稣的救赎，使这些该死该沉沦的人借着相信就白白的得称为义了。我们借着相信，我们就得蒙神的拯救；我们借着相信，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同样的，我们也因着相信，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得以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们得以脱离罪恶的捆绑。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活着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了。当我们蒙救赎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再属于肉体了。今天我们来属于那位救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是属于圣灵的，因此我们被称为义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我们是被称为义人的人。不仅如此，神让我们称义以后还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与所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是我们常说的新生活。弟兄姐妹们，换句话说，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在讲新生命的问题，在讲你如何重生得救的问题，从十二章开始在讲新生活的问题，在讲新生活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耶稣了，我们因信我们被称为义人了，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举止与所蒙的恩相称吗？保罗在这里提到， 我们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有新生命，要活出新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保罗说如此行事怎么样呢？理所当然的。保罗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不是说为这个做使徒的身份劝你们，保罗说为神的慈悲，为神的怜悯，为神的救恩。换句话说，保罗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慈悲的人。如何蒙了神的慈悲？因为神的救恩。我们蒙了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救恩。所以这些蒙了神救赎恩典的人，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些蒙了神救恩的人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谁逼迫你来服侍，不是谁逼迫你来到教会，乃是怎么样呢？理所当然的。不仅仅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还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怎么样呢？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怎么样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查验什么呢？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我们怎么样呢？这些有新生命的人要活出新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有了基督耶稣新生命的人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就今天的经文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的侍奉，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面对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的神呢？怎么样的侍奉才算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呢？关于今天的这个主题，关于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回应。简单的说，这三个方面我叫它叫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很简单，他就问我们三个问题，要不要？第一个，要将身体里面呢献给神，不什么呢？不要效法世界。最后怎么样呢？要改变，很简单，对不对？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要。
哎呀，感谢主，讲完了。弟兄姐妹们，要将怎么样呢？身体献给神。等一下跟我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圣经教导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记住每一个哈。不是特别的哪一个，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当将自己怎么样呢？献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要把自己献给神，都要把你自己献给神的。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怎么样呢？一切。那个自己，你不要说那个自己到底是什么呢？那个自己也包括你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金钱，这一切都要来交托给神，这一切都要献在神的手里，为神怎么样所用。弟兄姐妹们，这一切都要用来侍奉神，这一切都要用来敬拜我们的神。换句话说，任何不完全的奉献都是亏缺神的荣耀，你没有完全的摆上，就是亏缺神的荣耀。因此讲到奉献的时候，圣经提到的是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奉献。在四个礼拜以前，我们的丁长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大家记得还在讲什么吗？长老 该讲什么呢？
奉献，奉献。
长老不是在讲十一奉献啊，长老在讲怎么样？在讲奉献。长老特别提到说，在旧约的里面是在讲怎么样呢？十一的奉献。在新约的里面讲什么呢？全然的奉献，你将身体献上，这是全然的。你的身体不是单单这个肉身的身体，也包括你所拥有的怎么样一切，是你的全部，是你的所有，包括你的孩子、你的经济、你的汽车、你的房子，你所拥有的怎么样一切，是全人的一个的奉献。我们既然要将身体献上给神，可想而知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重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身体的重要，所以我们才有一个职业叫做医生。我们当中有医生，对不对？医生是医治什么的呢？医治人的怎么样呢？身体的呢。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很看重自己的身体，每个人都有身体上的需要，所以才有怎么样？才有医生。可见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宝贵。但是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却常常忽略我们的身体，常常忽略我们怎么样呢？有的吃饭吃了怎么样呢？太多，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怎么样呢？哇，胖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些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我估计哈，那个身体没有四百斤，也有三百斤重了。那个腿真的像水桶一样粗得不得了，我看他觉得好像走路哇都非常的费劲，一听到走路我就感觉到好像那个大象在走路，好像地都要摇动一样的。弟兄姐妹们，吃的太多，有的人吃怎么样呢？吃的太少，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减肥啊，要瘦身，所以怎么样？吃的少得不得了，我们说好像吃猫粮一样的。少得不得了，你看到他都觉得怎么样？觉得可怜，好像怎么样？风一吹都要吹倒一样的，特别的可怜。有些人怎么样呢？疏于运动。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姐妹们，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大家提了一个共同点：哎呀，我这个肩痛啊，坐了太久了。哎呀，运动太少了，工作以来都没有运动过。弟兄姐妹们，你疏于运动，以至于你的身体怎么样受损？过于操劳，每日每夜拼命的怎么样在工作？我们像一首歌里面唱的是叫什么？为了生活怎么样呢？四处奔波。我们可能大家有的不会唱啊，可能在我那个年代人会唱哈、啊。为了生活，我们四处奔波。还有呢？你到底需要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你不知道需要什么，四处的奔波，四处的跑啊，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美国，奔来奔去，一头回过头来，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累吗？今天这个世界里问到大多数人，大多数人的心里面，哎呦，太累了，太忙了。一个字，累；两个字，忙。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真实的怎么样？真实的写照。我们吃很多有害的东西，很多毒食品、毒垃圾进入到我们身体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身体怎么样产生了各样的疾病。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只关心肉体的需要，关心吃的好不好，关心住的好不好，我们却不关心我们灵里的需要。我们看到身体的健康，我们可以花怎么每个月花很多钱去健身，吃那个什么这样的健康的营养品，那样营养品，花大量的时间在健身房，我们却不愿意花十分钟来读经祷告。我们在意外面的，却不注意怎么样呢？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没有适当的休息，过度的看重身体， 这样的例子怎么样呢？非常的多，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怎么样呢？身体。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换句话说，今天当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说主，我们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并不是建在一个外在的建筑。当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教会，大家都在经历，我们现在我们要从团契转型到教会，要建立教会的时候，绝对不是只建立一个外在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属灵的怎么样呢？群体。要建立教会的时候，是建立我们每个人的怎么样呢？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听圣经的话，听神的话，那这节经文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将身体怎么样呢？献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因为我们的神看重我们的身体，神看重我们的身体，神不仅仅关心我们灵的需要，神也关心我们的身体。基督徒不是只有灵的需要，基督徒也有身体的需要。因此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身体。所以保罗说要将身体献给我们的神，将身体献给神，而不是把身体献给你的工作。将身体献给神，不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我所喜欢做的事情。把身体献给神，也不是把我的身体献给我的太太，献给我的先生，也不是把我的身体献给我的孩子，不是把我的身体献给我的朋友，要把我的身体献给我们的神。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为我的妻子活着，不是为我的孩子活着，也不是为我的雇主活着，不是我的工作活着，我们活着是为我们的主而活，弟兄姐妹们。若使徒保罗说，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样呢？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把身体献给神，不要把身体给他人，也不要把你的身体给那些无定所的财物。不要把身体献给金钱，不要把身体给你的妻子，不要把身体给你的车子，不要把身体给你的房子，不要把身体给你的权利，给你的名，给你的地位，那些都要怎么样？都要过去的，都要过去的。可是今天有许多的人还是为名为利，不择手段，为名为利，宁愿牺牲掉自己的健康，牺牲掉自己跟神的时间，牺牲掉自己跟家庭团聚的时间。主耶稣不要别的，使徒保罗也不劝别的，使徒保罗就劝你，就劝我，要把身体献给我们的神，把身体献给神。神要我们将身体献上，神要我们为他而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每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神，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神。我记得我们在查经的死的，我们一定要死，若不死就不能够成为祭物。但那个祭物是活的，如何活了？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向世界我们是死的，可是向神我们却是怎么样？活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向罪死，向神而活，向世界怎么样？说拜拜，向世界挥挥手，向神怎么样？握握手。神啊，我愿意跟随你，神啊，我愿意向着你而活。这就是这里在讲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姐妹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们是神的重价 所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我们的神，或吃或喝都是为着神的缘故，都是为着神的缘故。弟兄姐妹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献给谁呢？你我的身体要献给谁呢？我们刚才讲，不是给你的工作，不是给你的汽车，不是给你的房子，不是给你的老板，不是给你的妻子，不是给你的孩子，那到底要给谁呢？给父母吗？不是的，那是要给我们的神。所以说要把身体给神，把身体给神，因为我们的身体献给神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的神喜悦我们把身体献给他，神称赞我们，神说你这样做好样的，你把身体献上，神会为你点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喜悦我们把身体献上的神，我们的神是为着我们身体献上的人他感到满意的神。不但感到满意，神还悦纳，还喜悦，还接纳每一个献上的身体。神接纳每一个为他而活的身体。弟兄姐妹们，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心志要得主的喜悦。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得主的喜悦。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祷告，你是要得谁的喜悦呢？不行啊，哎呀，我们家那位我不去教会他不开心了，所以我得跟着他去，其实为了讨谁的喜悦啊？讨你们家那位的喜悦。可是神要的是什么？讨他的喜悦。今天有许多的孩子，包括我的孩子一样，我的老大有时候不想来教会，可是为了让爸爸开心，为了要给他零用钱他也来，为了要讨爸爸的怎么样喜悦，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把身体献给神是神所喜悦的，把身体献给神，使徒保罗说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不是可做可不做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家里的一员，承担家里的责任是怎么样应该的。在我的家庭的里面，我们四口人，无论大无论小，在家庭里面做家务是应该的。我的老二才三岁，艾伦才三岁，他也会做家务，虽然他扫地扫得不干净，他在前面扫，你在后面跟着，可是他也觉得他要做家务。我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哥哥帮我们提东西，没有给他拿东西，他不开心的，他说我也要拿，要抢一个东西了。明明你知道他拿不动，他拎着，你还在后面还在帮着他抬着，但是怎么样，他知道这是应该的，他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怎么样，因为是一家的人。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呢？这不是盲目的，我们把身体献给神绝对不是一个盲目的行动，乃是我们深思熟虑以后的结果，是我们一个选择。理所当然的意思是吧？是合理的，这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这是合理的，是合法的，是完完全全应该的。当你这么做的话，是绝对的不会错的。当你这么做的话，这就是侍奉。当你这么做的话，这就是你的服侍。当你做的话，这就是你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们，把身体献上就是敬拜。如果你不是把身体献上，即使站在这个讲台上， 即使你做了牧师，即使你做了长老，如果没有把身体献上的话，那你的侍奉仍然是鸣的锣响的钵一般，仍然不被神悦纳，仍然不被纪念。当有一天你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说主啊主啊，让我进来，主会告诉你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说，父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义人吗？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弟兄姐妹们，从来都不认识你们，我自始至终我就不认识你，自始至终你跟我就没有关系。神悦纳的是我们身体的献上，神悦纳的不是我们做什么，神悦纳的是我们这个人将身体献给神。弟兄姐妹们，将身体献给神，而不是把身体献给人，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将身体献给神，当我们专一的来信靠我们的主，专一的来跟随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专一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将身体献给神，不是今天坐在这里，将身体献给神，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要交给主。无论大事小事，都让神来掌权，让神来居首位。换句话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说什么，都要祷告我们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件事情我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主，求你帮助我，这样的话，这句话可以说还是不可以说？都要寻求神的怎么样心意。弟兄姐妹们，把身体献给神，这里的整个心思意念全然的交给我们的神，全心的交给神。理所当然的侍奉，有些的牧师比我这个归纳的更简单，他说就两点。十二章一节在讲献身，十二章二节在讲献心，所以要献身和献心。弟兄姐妹，理所当然的侍奉不单单是身体，还有怎么样？有心的，没有心的服侍的话，神也没有办法来悦纳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在讲献身的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为神而活，为神而做，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里面。使徒保罗他说，理所当然的服侍是要把身体献给神。除了把身体献给神以外，我们说怎么样呢？保罗他讲要不要，要把身体献给神以外，还有不要，不要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十二章二节，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言何为神的善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把身体献给神，不要什么样呢？不要效法世界。弟兄姐妹们，不要效法世界。我们对这个把理所当然的服侍的第二个的回应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路加牧师提到说，效法就是塑造，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不要被这个世界怎么样所刻上一个记号，不要在这个世界的模子里面被塑造成他的样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另外一个翻译，换句话说，不要让周围的世界把你挤到世界的模子里面，不要让世界把你挤到他的模子里面，刻出世界的样子出来。相反的，要被神的灵怎么样所塑造，要被神的灵所塑造，被神的灵所充满，被圣灵把你挤到了一个耶稣的里面，让你一心一意言行举止都有新生的样式，让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真的是一个小基督啊。姐妹， 基督徒的意思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对不对？有基督生命的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应该让他活出来的，而不是让你我的生命活出来的。效法，不要效法，效法什么呢？效法世界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了？这个世界有什么效法的呢？世界不就是一个物质的实体吗？不就天地宇宙万物这个物质的实体吗？效法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六姐妹们，天地宇宙万物所有的世界能够存到永远吗？没有办法存到永远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末了的时候，凡有形质的都要过去，世界都是短暂的，世界都是要过去的，是没有办法存到永恒的。世界不仅仅是指这个物质的世界，在这个地方保罗讲的世界乃是指的世俗，弟兄姐妹，对不对？而是讲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风气，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价值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行为的模式，他说不要效法他们，不要效法他们。这个世界里面的知识，世界的纷争，世界的烦恼，世界的苦毒，世界的嫉妒，世界的淫乱，世界的愤怒，世界的诡诈，世界的欺诈，憎恨，骄傲等等，不要被他们所塑造，不要被挤在这个世界的模子的里面。世界还是无知的，世界还是咒诅的，世界还是不敬虔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时常要注意，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自己，因为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路哥林多后书10:18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基督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讲什么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与世俗为友。雅各书4:4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谁是你的朋友呢？谁是你的敌人呢？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跟世俗做朋友。你要清楚你的朋友是谁，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因为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弟兄姐妹们，与神为敌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与神为敌的人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与神为敌，站在神的对立面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站在神对立面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的等待。弟兄姐妹们，不要与神为敌，我们要与神做朋友。不要与世俗为友，除此以外，还不要从世界的样式，不要随从世界的样式，不要随从世界的情欲。约翰一书2:15-16，他这里教导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弟兄姐妹们，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继续往下，不要随从世界的样式和情欲，弟兄姐妹。可是很可惜，很多的人都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吸引力太大了。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怎么样呢？吸引力太强了， 就好像一个漩涡一样的，一旦你在边缘的话，就容易被它被吸进去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我们不要被这世界的事情所颠染。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爱他们，不要爱的另外一个场面就是要怎么样，要恨。这世界上的事我们要恨，一个你恨的人，你恨恶的事情，你会去做吗？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会去做吗？我相信不会的。你很讨厌的人，你巴不得不要跟他见到面，你很讨厌的人，你巴不得最好离我越远也好，不要让我看到你，听到他的名字你都觉得怎么样，觉得讨厌，你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要恨那个世界上的事，最好提都不要提到，很不舒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感觉，当你信主以后，我信主以后，我现在回到家，回到家让我最难过的日子就是跟我的家人相处的日子。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每天我爸我妈他们，我弟弟他们在一起在聊的都是世界上的事，在聊那个，哎呀，房子要买哪里啊，要不要再买一套房，要不要买门面啊，哎呀，这个工作怎么样可以再做赚更多的钱啊，聊的都是这些的，所关注的都是世界上的事的。所以跟他们我觉得，哎呀，虽然是自己的亲生的父母，亲生的兄弟姐妹，但是你发觉没有共同的怎么样语言啊，没有共同的语言，你觉得好像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去了。那些对我们已经没有怎么样，没有吸引力了。但没有吸引力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啊，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那种自虐狂，我就怎么样要过那种苦日子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呢？懂得处在富裕的环境当中，也懂得处在贫穷的环境当中。无论怎么样，你都会向神献上怎么样？献上感恩。弟兄姐妹，不随从世界的样式和情欲，还有怎么样？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这里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不要顺从今世的风俗，也许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个共同点，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不要随从。在以前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弟兄姐妹中间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很不舒服的事情，也令教会蒙羞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两位很好的同工，都是教会的长老，他们的孩子谈恋爱要结婚了，而且不单单说要结婚，两个人双方的家属都同意了，而且都订好了酒席了，请柬都发出去了。可是后来因为风俗的问题，他们婚礼取消了。什么风俗呢？聘礼的问题。那个的礼金，那个女方的 家属说，根据我们在欧洲在意大利的传统，至少的10万欧元，礼金的10万欧元。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人，我们不要笑，可能我们工作的没有，他们都做生意的，所以他们在他们圈子里面，他说我们现在圈子里面，因为是温州的，我们这边就是都是10万欧元。但另外一家说怎么样呢？我们最多只能出5万，最多只能出5万，好像讨价还价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谈妥，怎么样呢？婚礼取消了，不结婚了，弟兄姐妹们，让神的教会怎么样蒙羞，让神的家怎么样受到亏损，这就是今世的风俗，他要害你的。 金丝的风俗不是什么好的哈，弟兄姐妹们，金丝的风俗我们要留意的。今天在欧洲还有一个风俗，什么风俗呢？每一年在个特定的日子，他们小朋友们要穿上比较怪异的服装，什么骷髅头的服装，什么纪念的服装，咚咚咚地敲家门，提个蓝光灯，要给他糖果的。大家有经历过吗？有。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也有孩子啊，我们的孩子要不要也这样去？他们欧洲人都这样嘛，他们老外都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应该想去嘛，小孩子也没关系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没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问题，这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挑战的问题。那个节日是纪念什么呢？是拜什么呢？那个节日还怎么装成了一个鬼的样子，是要做什么呢？是魔鬼之子吗？不，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魔鬼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光明之子，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有时候常常一些人还问我，包括一些长辈，哎，明伟啊，你是属什么的？那你是属什么的？大家有遇到别人这么问你吗？我听到我是属基督的，圣经说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对不对啊？他说不是，我是问你是属马还是属牛的。我说我不属马也不属牛，我属于基督。他很不高兴啊。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些的风俗，这些风俗一直刻在我们脑子里面，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属相。为什么讲属相？在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里面，你那个属相就是你的保护神的，你的本命年，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个所谓的黄历上写的有的，对不对啊？你哪一年要犯什么运，你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感谢主，神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辖制了。我们属于我们的神，我们属于我们的主基督。今天如果有人再问到你属什么的，你要勇敢地向他宣告，我是属谁的呢？我是属谁的呢？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因为今世的风俗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你随从今世的风俗是随从谁呀？是随从那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不要看那些风俗的这么简单，使徒保罗说那些风俗的背后掌权的是谁呢？是邪灵啊，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没关系。今天在一些的地方，特别我们中国人，有的人喜欢练练太极，有的人怎么样练练瑜伽。今天有很多教会跳出来反对，说这个不好，有的人还不开心，说我只是强身健体而已。大家要知道，那个瑜伽是印度教里面修炼敬拜他们神的一种的方式的。太极也是跟信仰怎么样有关系的。你要健身有啊，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有叫赞美操嘛，对不对？你可以做赞美操，反正有光点，你可以看着跟着学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练那些呢？不要随从，在你看似不经意的这些风俗的后面，那个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弟兄姐妹们，就是邪灵。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借着读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要被塑造，被塑造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要从神的灵来塑造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将身体献给神，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要什么呢？要改变，弟兄姐妹们，要改变。 常常听到很多人在分享的，哎呀，传道啊，我就是，哎呀，信主这么多年，就是一点改变都没有，没办法，好像我就变不了了，好像我们中国叫，哎呀，狗改不了吃屎，谁说的？今天大家，如果你在欧洲看到很多养狗的，他们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啊？说明有的人肯定你没有养过狗，那个狗吃的比你还挑剔了，对不对？比你还挑剔了，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继续来读十二章二节，十二章二节，我们继续来读，继续。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改变。你要宣告，你说主啊，我要改变，我要改变，主，我要改变。就怕的是什么呢？你接受了那个固定的思维，你被世界的那个形象所塑造了，我改变不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很多人你指出他一些缺点的时候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改变不了。姐妹，是的，我们改变不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说要改变，绝对不是我们靠自己，乃是靠我们的神。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被那个世界所捆绑的那样的样式，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摆脱世界的捆绑，我们要改变那个必死必沉沦的那种的厄运。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彻彻底底的改变，因为我们自我的本性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们的本性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的本性是让我们与神为敌的，我们的本性是怎么样呢？喜欢不义的，我们的本性是在罪当中打滚的。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遇到故事里面讲羊和猪的比喻。羊和猪都是动物，对不对啊？但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个羊脏了，他要想办法去把它弄干净，你给它 冲干净以后，他就很舒服的，给他冲干净以后，他就很懂得去保护，在草场上去走。猪就不一样的，猪的本性就是喜欢脏的，你给他冲了干净以后，他看到那个泥泞的里面，他就喜欢怎么样？喜欢去滚的。我的两个小朋友喜欢看个动画片，你们知道吗？小猪佩奇。他班屁股，我的孩子每天都要切那个小猪佩奇，每一个经典的画面，猪爸爸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直在泥坑里面怎么了，跳跳，浑身脏脏的，还在那边开心的不得了。这就是猪的怎么样？猪的本性。我们的本性以前不认识神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最终还乐得不得了，我们犯罪我们不知悔改，我们还开心的不得了，我们看见有人跌倒了，看见有人摔跤了，还在那哈哈哈哈，哎呦，不是我摔跤，是你摔跤。弟兄姐妹，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我们要脱离这样的本性，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改变。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以后，一定要活出新的生活出来。我们蒙了福音的恩召以后，一定要过着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要改变，如何改变我们自己呢？如何改变呢？圣经说要心意更新，要心意更新，心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要心意更新，要改变你的心意，你的心要重新的调整，要转变，要更新。弟兄姐妹们，人要转变，要更新，人的心思受到罪的影响， 绝对需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属世的，所以讲一些话都是非常非常属世的。但我们说属世的在讲什么呢？我们人是自私的，我们能够自我中心的，我们以世俗为中心的，我们以肉体的满足为需要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今生作为焦点的。但圣经清清楚楚的记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人的心都是败坏的。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坏到极处，弟兄姐妹们，比万物都要诡诈，什么意思呢？也就这句话在讲，刚才我们中国人骂人的话是错的。我们中国人骂人说，你这个人禽兽不如，猪狗不如。圣经说什么？你连那个禽兽真的都不如的，你不要跟他比，不具备可比性的，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坏到怎么样呢？极处的。人可以在你面前装得很安然关心你，笑呵呵的，哎呦，人前笑得像朵花一样，背后怎么样？一把枪等着你的，什么时候被陷害了你都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人生的境况，这就是人的心思的焦点。所以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从这样一种的意识当中，从这样的心思的里面要走出来，弟兄姐妹。人的心思因为有这些自我在里面，所以就变得虚空，换句话说，无聊。大卫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为什么在我的里面烦躁不安呢？我的心啊，为什么你安静不下呢？为什么这么无聊？为什么这么无助呢？你发现今天不但是大人，连小朋友，我的儿子这么小，10岁就说，我太无聊了，爸爸，我太无聊了。怎么才不无聊呢？我要玩手机才不无聊。姐妹们，一玩呢，一玩游戏就不无聊了，让他看书，看书有什么好呢？太无聊了，让我出去走走，太无聊了。对，我做什么呢？我太无聊了。我告诉他，那你要读经祷告才不无聊。他就不理我了，他就不理我了。弟兄姐妹们，是的，什么意思呢？心里的空虚，心里的这样的无助，不是大人才有的，小孩子就有了。不是要像大卫这样到了一个地位才说怎么样呢？我的心为什么在里面忧闷呢？为什么在里面烦躁不安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孩子也有，老人有老人的烦恼，中年人有中年的烦恼，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烦恼，都有。不过你不在他的世界，你不了解而已。我们说，哎呀，要我像小孩子这样天真，这样无忧无虑，多好呀！我告诉你，你太轻看了一个孩子了，他哪里像你想的这么天真啊？哪里像你想的这么所谓的无忧无虑啊？他有他的烦恼的。试试你看看你的小朋友，你就会知道了，他有他的烦恼。无论是大人是孩子是老人是少年，唯有一个可以填满我们内心的空虚的，那就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神。所以大卫说，应当怎么样呢？仰望耶和华。应当仰望耶和华，弟兄姐妹们，要心意更新而变，要改变，一定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心思空虚，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被世界的王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们抓了一个东西，我们就认为是给救我命的救命稻草，我们在那边宝贝的不得了。曾经有传道人这么讲说，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在地上努力的拼啊拼啊，赚了亿万的财产，好不容易银行里面存了一笔钱，很多的钱，开心的不得了，到天堂里面去了，被主接走了。他认为他很开心，我赚了这么多钱，谁一定很开心吧，谁一定会称赞我吧。一到天堂里面，看他那个铺地的地板砖都是什么样的？黄金。圣经说的黄金的，天堂里面的那个地砖都比你今天所赚的那些宝贝怎么样？更宝贝的。哇，那些的装饰不是这个店的，都是怎么样，珍珠啊玛瑙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当然 众人可以想象得到的那种的荣耀，那种的尊贵，那种宝贝来形容天堂。实际上天堂远比这些黄金，比我们看得见的宝贝的多的，要荣耀的多的。人的眼睛被世界的王弄瞎了，心眼被弄瞎了，所以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人，也看不见神，我们看不见神的荣光，我们看得见的只是世界。就买了票，还特意查了，到了一个曼海姆的中央火车站去坐车，坐山路，一路山路可以到他们家，到了一站，先看门一站下，走过去，查好了，到了火车站那边，一看到那个叫什么山路，就赶紧上车了，哎，很自豪的给师傅说，很快的，我们坐两站就到了，两站就到了，嘟嘟那个车一开，哎，开到鹿港那边去了，什么意思呢？做反了，弟兄姐妹们，做反了。我认为我信心满满的说什么？哎，还有两站就到了。师父才来一圈，我们晚了一个小时到，我们迟到了一个小时。我们眼睛被弄瞎了，我们自以为所拥有的就是真理，我们自以为这是对的，但神说，我们要回转到他的里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睛要从世界回转过来，要定在神的身上。基督徒得的改变是因为基督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得的改变是因为基督的同在。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重生了，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怎么样呢？已过都成为新的了。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改变，就是已经过去了。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耶稣的心思就进入到你生命当中去了。耶稣进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耶稣的形象也进入到你生命当中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如使徒保罗说，现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所以新生活重不重要啊？重要。新生活是向人显示你有新生命的一个证据。如果没有这个新生活做一个显示，没有这个证据的话，你如何告诉别人你是有新生命的人？你说你信神，雅各书说是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但信的是什么呢？恐惧战惊。你说你信神，你借着你没有行为把你的信心给我看。人有信心没有行为，雅各书里面说这样的信心是怎么样呢？他说你指得出来的话，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怎么样来给你看。原来行为是信心的一个的证据来着。新生活是见证我有新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的证据来着。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一到十一章里面论证了你如何得到新生命以后，话题一转就告诉你，你要有新的生活，你要有新的生活。圣经里面记得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一群人带来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说他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求耶稣怎么样呢？来审判他，求耶稣来审判他。大家还记得耶稣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的吗？耶稣先没有这么快回答呢，耶稣在地上坐着在那边画，先不回答他们，然后画以后画圈起来以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先拿怎么样石头打他吧。不过这句话是对犹太人说，不要对中国人说，如果对我们中国人说就不得了， 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怎么样呢？罪人。你知道吗？有人说怎么样呢？教会里面关的全是罪人的，监狱里面关的都是义人。为什么呢？监狱里面关的那些人，那些中国军，你问他的，我都是被冤枉的，我都是没有罪的，所以不要为自己辩护，我是怎么样？我是被冤枉的，我是没有罪的。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都要承认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罪人。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怎么样？是罪人，弟兄姐妹们。基督改变了我们，我们有了基督耶稣的心以后，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就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重生我们以后，我们就应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眼来看世界。我们改变了，我们重生了，然而我们要记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记住以耶稣基督的眼来看世界。调整你的角度，调整你的角度。在几年前，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常常在网站上出现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字母，叫 WWJD。 啊？耶，什么意思呢？问问耶稣。哎，英文翻译是这样，是英文的缩写。哎，中文也很奇怪，中文的缩写是问问基督嘛。WWJD 对不对？对，弟兄姐妹们，问问耶稣，耶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当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当我在遇到一些难处的问题的时候，问问耶稣，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做？然后你照着耶稣的样式去做，怎么样就行了，弟兄姐妹们，不需要任何的烦恼的，跟着走就行了。所以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要跟从我，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了，弟兄姐妹，跟着耶稣走就对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的主，跟着他绝对不会错，跟着他绝对不会掉在坑里面去，跟着他绝对不会跟着我走错路的。师母和两个孩子跟着我就走错路了，还好，感谢主，我还懂得悔改，立刻往反方向做，怕的是什么呢？你不悔改，既然错就错吧，我就坐上，坐上就坐上呗，不管他，当然我们在上面坐着就是了，对不对？无论你走得多远，做错的多远，只要你愿意回头，神永远爱你。只要你愿意回头，慈爱的父亲永远在门口等着你，永远，永远。理所当然的侍奉，弟兄姐妹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要改变，每一天都要改变，每一天我们的心意都要更新，每一天我们的心意都要改变。但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所以要依靠我们的神，依靠圣灵来更新我们，依靠圣灵来改变我们，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注目在神的事上，注目在属灵的事情上。弟兄姐妹，一定要分清楚，注目在属灵的事情上，不要误会。你说那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家庭怎么办？当你把这些都献给神的时候，你的工作也是圣洁的。当你把你的家庭也献给神的时候，你的家庭也是怎么样呢？圣洁的。在神的眼中，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全然的献上，是将身体献上，是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全然的献上。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来思考了，当你开始更新，开始改变以后，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要靠圣灵了，靠圣灵要时常来查验，就要靠圣灵要常常要问问耶稣了。查验什么呢？查验什么呢？查验是什么是神的旨意，查验是神什么是神的存全，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对不对？要查验，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圣灵来察验，靠圣灵来帮助我们，靠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那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开始要讲的信息，说保罗关于新生活的教导，十二章一到二节是一个的主题，一个主旨锁定以后，在下面细细的来分享。如果你想知道保罗在讲的那些详细的内容，关于新生活的一些详细具体的一些行为，具体的改变，请你参加我们星期五晚上的查经，欢迎你来，一定会被更新，一定会被改变。愿神的话能够来祝福到我们大家，让我们真的懂得向世界说不，我们向世界挥挥手，向我们的神来握手。愿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将自己身体来献上，献上，献给上帝，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让我们不要世界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每一天借着读经，记得祷告，我们寻求明白神的心意，让圣灵将我们的心从世界拉回来。当我在世界里面流离失所的时候，问问耶稣我该怎么做，问问耶稣我该怎么说。愿世界与我们永远的远离，愿我们记得读经祷告，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被改变，我们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为此而活着，活出神的旨意，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新生活。如果你愿意为此活着的话，这就是成为真正的活祭。换句话说，成为活祭就是为基督而活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要不要如此侍奉呢？要不要呢？你要吗，弟兄姐妹们？你要不要如此侍奉呢？要不要呢？要不要呢？哎呀，只有一个人要，很多人可能还不要哈。世界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还要想一想。等一下哈，等一下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再来跟随你哈。哎呀，钱财太多了，耶稣说把变卖你的钱财，还来跟从我，又出去了走了，所以又出去了不敢回答了。当然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嘴巴没有说，心里是想的要，但是怎么样？主啊，我很难啊！主啊，我信，可是我信的不够，求主怎么样了？帮助。说我要献上，但是主我不够，我求你怎么样了？帮助。愿主祝福大家，愿你我在神面前的侍奉都是如此的献上。理所当然的献上，愿要不要这个问题时常成为你我生命中的问题。要把身体献给神，不要效法世界，要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我们既蒙了你的恩召，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主，我们既然有了新生命，我们就应该活出新的生活，以此来证明我们的信心。主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难，我们真的苦，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主啊，我求你，求你帮助我，求你的灵在我生命中来帮助我，说每一天靠着耶稣改变，让我每一天都将身体来献上，让我每一天所做所行所想的都蒙神所纪念，蒙神所悦纳。 主求你更新我，求你改变我。当我要被世界的思潮、世界的风俗影响到吸引的时候，求你的灵提醒我。当我或向左或向右的时候，也告诉我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脱离这种卑贱的生活，我们要脱离那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我们要脱离那种罪中的生活，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活出圣洁，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要活出新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如是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